这一天，我失去了独生的爱子，求上帝接受我儿的灵魂。今年的礼物是一位狱中信主的弟兄寄信来说，2020年底他即将释放。我一直用圣经对照别人，以身边人的行为来判断神的真实。我被父母送人，十几岁被强暴，婚后不孕，人生注定灰暗，神却亲手擦去我的眼泪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马槽里的婴孩成了我怀中的至宝。作者：境界，读者家人。失去了独生的爱子，东莞读者。半个月来看了不少医生，儿子的咳嗽还是没有好转。24日晚上向神祷告，求神送我一份圣诞礼物医治儿子。25日早上，儿子的咳嗽平息了。信主13年，经历前夫的抛弃，亲生子的离别，稳定工作的失去，重新进入一段主内的婚姻，以为从此有确定的幸福，谁知依然伤痕累累。原来我就是那个守在井旁的女人，等了又等，盼了又盼，耶稣才是我的唯一拯救与守候。武汉读者。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，我失去了我独生的爱子，祈求上帝接受我儿的灵魂，将他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。基督耶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。上帝爱我儿子，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儿，叫信靠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阿们。江西读者。3年前平安夜那天上午9点，我们在墓地为舅爷爷下葬，被一群卖唱的流浪汉纠缠，我用只能自己听见的小声祷告说：“天父，求你介入。”领头那人突然扭头就走，一群人好像落荒而逃。今年平安夜的同一时间，上午9点，我们握着舅奶奶的手，告诉她今天是平安夜。昏迷的舅奶奶突然搅动舌头，不停地说哈利路亚。在我们的祷告声中，舅奶奶呼吸渐弱，平安喜乐被主接回天家。从此平安夜、圣诞节对我们有了更特殊的意义。从前风闻有你，如今亲眼见你，天堂不再是虚幻的存在，而是将来至亲团聚的新家。河北读者。我是家里第5个女孩，父母为了要一个男孩把我送给别人。我12、13岁被诊所医生强奸，被嘲笑孤立，不被家人理解，被打骂，抑郁症。结婚后不被婆家接纳，婚后一年没有怀孕，检查发现输卵管一侧闭塞，一侧畸形，需要做2个手术，且术后自然怀孕几率小，宫外孕几率非常大。我的人生注定是灰暗的，但神真的看到了我的眼泪，他为我舍下了独生的儿子，用一句经文医治我受伤的孤儿心。我父母离弃我，但耶和华收留我。在我一次次想要自杀的时候，他保守我的命，安排了有相似经历的姐姐来带我走过。有一天夜里，我一边哭一边念，必要擦去我一切的眼泪。然后我就真的感觉到有一只手来擦去我的眼泪。之后不久，我没有手术就自然怀孕。 要生产的时候，婴儿的胎心下降到每分钟53次。出生后，孩子没有哭声，窒息了。我祷告求高神赐他生命气息。那一刻，我真切地感受到神就在产房里。祷告完，孩子哇的一声哭出来，他给了孩子生命的气息。他如此爱我，用他独生儿子的命换我的命，他给了我真的平安，医治我的身心灵。我灰暗的人生因耶稣有了色彩、喜乐和盼望。浙江读者，这个圣诞节女儿一直发低烧，我反思自己有很多内心问题，我要学会顺服、谦卑和忍耐。神借着环境来提醒，要好好亲近他，依靠他。来自监狱里的最好礼物，日本读者。一个人在异国他乡，却从一位阿姨那里收到了一个赞美时光盘，就像天父对我说：“孩子，你对我的赞美太少了。”因着这个礼物，我开始重视赞美的生活。中国读者，今早坐在身后的同事突然送我一个小袋子，说：“我已经很久没去教会了，迷失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知道你是基督徒，就送你这个圣诞礼物，希望你能喜欢。里面是一个木质的十字架，我心里特别的感动。”于是回赠他一个经文杯垫，然后对他说：“我带你回家。”美国新泽西读者，这也是我第一次明白圣诞节的含义。我信主不久，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信主，我都避而不讲，怕被别人异样的眼光看着，内心充满恐惧和压抑。现在情绪低落，天天祷告读圣经，每次内心挣扎呼求我的神。曾经有疑问，但我依然相信主耶稣成为我心中的磐石。天津读者，2011年的平安夜第一次听到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好听到哭。之后的每一个平安夜，我都会去教会刻意寻找这首歌作为最想要的圣诞礼物。今年第一次没有听到现场版的这首歌，可我并没有觉得遗憾。我坐在第一排，不认识的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，在离我一米的地方弹唱《奇异恩典》，超级专注，非常好听。走出教会，我和自己讲，是时候读圣经了。虽然我读后也不一定100%的会信主，不过感谢这8年收到的特殊的圣诞礼物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和奇异恩典。感谢教会里遇到的陌生人，你们影响我，想成为你们那样专注、喜乐、幸福的人。呼和浩特读者，这个圣诞节我收到了最让我感动的礼物，是一封信，来自一位正在监狱服刑的弟兄。信中寥寥几语，充满了温暖的问候和真诚的关心，也有对未来的担心和焦虑。2020年底，他即将刑满释放。他说，忧虑时唯有看圣经能让他的心安静下来。也许你无法想象，他是在狱中悔改信主的。我们的相识是神向每一个寻求他的人所彰显的恩典。我认识一位姐妹的儿子在狱中服刑，她和姐妹的儿子是狱友，接触福音后，她的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。她没有机会去教会，却天天主动读经，福音的大能又拯救了一个没有希望的罪人。没有什么礼物比这更好。中国读者，看到境界互动征集的时候，我正在医院写病历， 忽然涌起一种冲动，让我很想分享我的三个圣诞礼物。2016年我认识一个姐妹，那时我还在大学，不明白福音的意义，没有去参加查经。2017年的圣诞节，被另外一个教会的姊妹邀请去参加圣诞主日，主题是耶稣是谁。于是第一次明白了好消息与我也有关系。教会的牧师和弟兄姊妹按手为我祷告，之后半年的流浪让我明白人在罪和死亡面前的无力，找到原来的姐妹带我查经，并在2018年5月信主。那时才知道讲道的牧师因肺癌被主接走，那场讲道是我最美好的圣诞礼物。2018年的圣诞礼物是在教会带我成长的姐妹送我的相册，里面有我参加查经以来所有美好的瞬间。2019年初与弟兄姐妹一起写下新年愿望，我心心想愿望很简单，就是这一年不离开他。如今一年结束了，圣诞节我在儿科病房收到了一个11岁小男孩送我的苹果，心里很感动。虽然我在医院面对生老病死常有软弱，生命却得着了他自己，渴望明年圣诞节有机会带领朋友认识主。日照读者，我们教会的传统是在圣诞礼盒内放一张经文纸条。2014年我拿到的经文是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。我把这个小纸条夹在圣经里。在这之前，我一年中去教会的次数其实屈指可数。我想既然神这么说了，那咱就试试吧。奇妙的是，从2015年开始，我每天早晨都会5:30准时起床，没有闹钟，就好像有人把我叫醒说，哎，该读经祷告了。每次醒来心里都充满了喜乐，就这样一句圣诞节的经文开启了我的生命之旅，经历了神的怀揣宝宝，得尝他生命的丰盛和甘甜。我知道这是神主动的遇见，从此被主抓住，再也不放手。谁的青春不迷茫，主的小羊有盼望。上海读者，今年我25岁了，经历了姥姥的去世，又面临着毕业工作，好像一瞬间就来到了转折点，心里害怕也很迷茫，不知道下一步走向哪里。第一个想法就是去读博士，可是论文申请很不顺利，夜里常常睡不着，紧张焦虑，又不知道怕什么，用尽了办法都无法摆脱失眠，每天抑郁地掉头发。心里明白我生病了，药不管用，只能找耶稣。于是我跪下来祷告，读经听道，看境界的文章，发现很多和我一样经历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得救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鼓励。在祷告中提醒我，原来我从未把耶稣当作生命的中心，从未真正的把生命交托给他。于是我跪下来流泪悔改。还记得那个主日来到教会的第一首歌就是回家吧，仿佛每一句歌词都是对我说的。几个月以来从未有过平安踏实，真体会到了浪子回家被老父亲拥抱的感觉。接下来的每一天，神都会借着境界的文章给我他的话语。每天的睡眠从此成了属灵征战的战场，害怕时就不断地默想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从此夜晚不再可怕，即使依然睡不着，我也知道耶稣就在旁边，黑夜里他已掌权。对未来我更有信心，虽然未知却充满期待。 想观看神在我生命中的奇妙计划，放下读博的想法，着手找工作。选择时我求问主，他希望我选择哪份工作。我想要一份在大城市的工作，可是神让我看到了我心中的索多玛。我只是贪图世界的宴乐，我也逐渐看清自己的本来面目。若非神的拯救，只会陷在最终。最终，我在平安中选择了一份教师工作。在这个圣诞季，神给了我最好的答案，也是最好的礼物。谁的青春不迷茫？主的小羊有盼望。南京读者，12月21日和22日两天，我参加了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。前三门感觉考得还行，最后一门有点崩溃。考完一个人坐地铁回去，越想越绝望，不想祷告，没有喜乐。最终勉强去聚会，有气无力地跟着唱诗。后来听讲道，经文刚好与考研那两天的荒漠甘泉吻合。我开始留心听，把每一句都对应到我当下的情况。我真实地感受到主话语的力量，人也不觉得累了，喜乐开始冒出来。但就在圣诞节那天，我早上又不想起来了，我又想到考研的结果，我很无力，也不想祷告与仇敌征战，因为我觉得即便现在征战得胜，重新喜乐了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我可能依旧考不上，我真的想继续读书。在日记本上，我写了一行又一行消极的话，不知怎么的，想起23日读到的经文，我心里多忧多疑，你安慰我，就使我欢乐。我对主说，求主打通我心里的一切堵塞，叫我的心肯受你的安慰，叫我这看似毫无指望的人，还要因你的复活得着光明美丽的复活结局。我的救赎主，求你为我赎回我的产业。写完日记去吃午饭，打开手机上的诗歌本，自动并循环播放了感谢神。主借着诗歌对我说，感谢神赐明日盼望，感谢神直到永远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虽然我反复无常，刻变十番，但你依旧眷顾我。我的明天在你手中，此时我的心又被喜乐充溢，因为主的复活，我不绝望。我那几年一直用圣经对照别人，巴彦淖尔读者。我是内蒙核桃的农村姑娘，生于1990年，妈妈产后几天精神分裂，外加大出血，危难中捡回一条命。我瘦骨嶙峋，不成人样，得不到母乳，有人建议扔掉我，觉得即使养活了也是个病秧子。幸亏老实的爸爸舍不得亲骨肉，邻居奶奶帮忙照顾我。大姨打小就告诉我，是神的恩典救了妈妈。我多少年都持怀疑的态度，因为在童年记忆里，我没有对妈妈精神分裂症的印象。那些年她好好的，生活劳动都没有耽搁，只记得家里经济条件很差，一直是扶贫对象，而妈妈到处参加聚会，爸爸总是生气反对，妈妈不理会，所以我对聚会也没有什么好感。去大姨家一起聚会时，我因为还小，所以很好奇。有一位阿姨一祷告就哭，我偷偷看过她，是真的在流泪。那时候我总想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后来我渐渐长大，信仰一直空白。 初中毕业的假期，正当我憧憬高中生活时，妈妈17年未犯的精神分裂症复发了，胡言乱语，哭笑不由自己，眼神充满恐惧，我好害怕。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后，她安稳了，我也如愿上了高中，一切都还好，我在外寄宿上学，成绩还不错，妈妈常年服药，也能做点家务，爸爸虽艰辛也不喊累。然而高中期间，妈妈又犯病3次，一犯病就对爸爸又打又骂。有一个暑假，我没回家，就在医院陪她，正值上课的时候，我就捡中午傍晚的空隙去打饭洗衣服。有的人越挫越勇，而那几年我却被这样的生活打败了，学习一落千丈，补考1年，最终大学绝缘。18、19岁的我，面对有时到处乱跑、行为不正常的妈妈，我羞耻难耐。在洗澡堂听到不认识的几个大妈议论，似乎在说我，现在的年轻人叫他们信耶稣就是不信。2010年的冬天，我结婚了。许多同学都以为我是逼不得已随便嫁人，其实我9岁认识我的丈夫，12岁一起上了1年学，21岁走进了一个家。他全家信主，但他18岁那年面对父亲的突然离世，抱怨苦读，绝望无助。结婚时，我觉得他和不信的人一样，不聚会，不感恩，暴躁易怒，酗酒抽烟。虽然那时我不信，但因为我婆家是多年的家庭聚会点，就跟着参加聚会，但想信却怎么也信不下去。我没看几节圣经，就已经断定周围人都是圣经里的法利赛人。我那几年都用圣经对照别人，以身边信徒的行为样式来判断神的真实性。如今我深信当初大姨所说的妈妈得救是神的恩典，我也明白那位阿姨为什么祷告时痛哭。不是我们有多少委屈痛苦，而是耶稣舍命流血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，他复活使我们称义。我们只因信他，就白白得到这样的恩典，每每想到这些总泪流不止。当年爸爸反对妈妈为聚会不管不顾，我现在也遇到类似的情景。沟通后我才了解，丈夫并不是单纯反对我聚会，而是看到家里杂乱一团糟，我却打扮得光鲜亮丽去聚会，我才反省，我需要更真实面对自己，不缺席聚会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的虔诚，在家中却丢掉了因信而有的勤劳智慧。如今，我更愿以耶稣的心为心，以他的眼看世界，也知道十字架上的那一句，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的真意。我想当初我想信却信不了，因为我并不想认识耶稣，只想得到信耶稣而来的好处。如今因神的恩典，我更明白我从母腹中就被拣选，多年来被他深爱和保护，没有遗弃，没有缺失，耶稣就是最好的礼物，有耶稣就有了一切，是真真实实的，不只是一种感觉。
我如此不配，你却依然爱我，在人生每个阶段你都陪我走过，你给了我爱，也教导我如何去爱， 爱那些你所要爱的人。你如此爱我，体贴我的软弱，在人生每个阶段你都陪我走过。你给了我爱，也教导我如何去爱，爱那些你所要爱的人。我们爱，因你先爱我们。我看到你的救恩要临到全地，如生命河从你的宝座倾倒下来，流到万国万民中，要拯救一切世上的灵魂。我们爱，因你先爱我们。我看到你的救恩要临到全地，如生命河从你的宝座倾倒下来，流到万国万民中，要拯救一切世上的灵魂。我如此不配，你却依然爱我，在人生每个阶段你都陪我走过。你给了我爱，也教导我如何去爱，爱那些你所要爱的人。我们爱，因你先爱我们。我看到你的救恩要临到全地，如生命河从你的宝座倾倒下来，流到万国万民中，要拯救一切世上的灵魂。我们爱，因你先爱我们。我看到你的救恩要临到全地，如生命河从你的宝座倾倒下来，流到万国万民中，要拯救一切世上的灵魂。我们爱，因你先爱我们。我看到你的救恩要临到全地，如生命河从你的宝座倾倒下来，流到万国万民中，要拯救一切世上的灵魂。凡喝这水的必要得救。